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在这里有乐意，除了乐意还有谁呢？
嗨，大家好，我是小光。
小光老师好。小光老师，我感到真的很安慰啊，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听我们在前两周冰山的理论哈，然后他们真的去分析自己，也去思考啊，
证明我们讲的可能大家也听懂了，而且能够应用到自己的生命的探索上。
依萍就是说，谢谢师母帮助我们分析人的心理当中呢，我就发现自己的冰山很喜欢澄清啊，特别是和先生相处也是有矛盾的时候呢，就会喜欢争辩。现在就学乖了，哪怕心里不服气啊，正面还是不跟他冲突，但是心里就很委屈
啊。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把自己的表现呢，就是跟环境直接连起来，就好像说啊，对方是这样做的，所以我就怎么怎么样做。但是我觉得冰山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去探索自己的生命，就是为什么在这个点上我会有这么过激的反应。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把眼光只盯着对方，说对方改了我就好，而是说啊，我的生命中冰山下面的东西是什么，我要怎么样去改变和成长。
但是他心里很委屈，
强压下去就不是一个生命很好的状态，而是说是什么东西引起那个委屈，为什么会那么委屈，那冰山下面的东西是什么，那个需要是什么。我要用什么样健康的方式去让我的这个需要被满足。
那还有玉辰，在那个冰山的信息当中明白好多道理。首先明白什么呢？就是明白你要定下条例的时候，规矩的时候，要考虑当时的情况，考虑其他人，找他们商量，不要只是因为表现出哇我很有热心啊，表现我自己啊，我就硬定下一些规条。
讲过两次扫罗嘛，其实我们知道他想证明自己，因着那个环境他会很快的做一些决定。但是呢，因为他里头其实没有那个安全感和那个信念，他就只能就是很临时或者很随机的做一些决定，他没有稳定性。如果他有像约拿丹那样的信念就是神是会保护以色列的，神的能力大过一切，那这样他就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定一些规则也好，或者是我们想表现自己也好，还是看到里头的那个信念是什么。
我感觉我们做什么好像很重要是有一个立足点，对吗？一个自己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怎么来呢？就是从神而来。那我们谈回上回谈到的眼光这个主题哈，我们上回就谈到在神的眼光里看到大卫他的内心是怎样的，所以他选择拣选大卫。然后在那个以拉谷的战役当中，真的看到大卫在乎的，他定睛的是上帝的荣耀，他看到的也是上帝的能力。反之扫罗很大的对比，他就只是看到外面哥利亚，哇，身材很高大，又有作战经验，口才又好啊，装备又好，他就没有定睛看神那方面的大能和荣耀。那今天我们就继续看看哈，在这场战役当中，当扫罗质疑大卫的时候，当扫罗质疑他的能力，他怎样去应对，还有他自己怎样去准备自己去跟哥利亚作战呢？
哎呀，疼死我了吧！求求你不要了，救命啊！
忍忍吧，忍忍吧，加油啊！
爸，来吧，你想怎样就怎样，听你的。
佩服，点赞。
哎，你在为谁打气呀？
你说呢？
圣经人物修剪成长篇。
上回说到，在以拉谷的战役中，扫罗和其他以色列民的军队都害怕一个出来骂阵的巨人，他是谁呢？对了，他就是歌利亚。大家都被他魁梧的身材、他的装备、他的口才吓倒了，以致歌利亚站出来骂阵整整40日，都没人敢应战。可是大卫和他们的眼光不同，当大卫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问站在旁边的人说：
哎，有人杀撤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
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大卫的长兄以利押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还骂他丢下了旷野的羊，也指责他骄傲和心里有恶意，说他下来特意为要看征战。大卫说：
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
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仍然照先前的话回答他。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
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
扫罗对大卫说：
你不能去与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呢自幼就做战士。
大卫对扫罗说：
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羊群中夺走一只羊羔，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把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子，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扫罗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自己的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可是大卫穿上这些装备，连走也走不动了。于是他决定脱下这些装备，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5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
你拿将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
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
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 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跑去，他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出去，打中了那非利士人的额头，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并割下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骂阵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
故事的出处是撒母耳记上十七章。那师母，我看出扫罗似乎很担心大卫不能胜出，大卫其实要去应战应该已经是很紧张了，还面对一个这么焦虑的扫罗，大卫他怎样去帮助扫罗减低焦虑呢？
其实我觉得能理解扫罗的焦虑嘛，之前就是那哥利亚一出来骂阵，以色列人就都逃跑了嘛，扫罗是非常担忧大卫能不能胜过这样一个巨人。但是大卫呢告诉扫罗，他其实是有耶和华神在帮助他，在他过去牧羊的经验中，神已经显明了，就是那个大卫根本不可能胜过的狮子啊、熊啊，但是呢，神就帮助他把这些野兽打死。今天也是为了耶和华的荣耀在征战，那耶和华就会出手。
我特别感动是大卫他在十七章37节他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子，对吧？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他的定睛是耶和华的大能，因为其实你想想，打死狮子和熊很不得了，对吗？很厉害，但是他没有夸耀自己，看到一切背后有神，这是他的特色哈，就是回顾过去的靠主得胜的经历。那么他不是有了信心就坐在这里，也看到他是装备自己、准备自己的。但是他装备的方法呢，就不是穿上扫罗给他的铠甲或者是盔甲。
他确实穿了那个扫罗的战衣给他，他连路都走不了，所以他就说，我其实打仗我要发挥我自己的特长。他人是年龄比较小嘛，身材也比较小，他就比较灵活所以呢他选的武器也不是那些长枪啊、盾呢、他就选了一个甩石机和石头，这是他常用的，他过去牧羊的时候一直在用这样的一些器具。
就是他懂得选一些真正对自己有帮助、适合自己的装备。看来他好像对自己的长处短处需要什么这些都很清楚，对吧？还有面对这个哥利亚，我觉得哥利亚是有意挑衅他的，骂一些很难听的话，什么将大卫的肉给空中的飞鸟啊、田野的走兽吃啊，很难听，但是他还是没有被激怒，对吧？
大卫就说，你来打我你是靠着刀枪和剑戟，我来攻击你我是靠着耶和华的名，今天耶和华为他自己的荣耀他也会出手击杀你。
所以这时初出茅庐的大卫，我们看到他的立足点就永远在神那里。
其实大卫自己也是有准备的，他是一个好牧人你想他就用一个石头那么远的距离就能打中哥利亚的额头，并且能够打得陷进去，所以他有他自己的训练，有他自己的一个经验。
好好干自己的活， 尽自己的本分，其实也是给他一个很好的装备哈。
是的。
虽然眼不能见，万军思维环绕我，相信你必兴起为我们开路，击败宣告的神，祝你正在行神迹，相信你必同在为我们征战，扬声歌唱敬拜时，你战胜仇敌，信心举手赞美时，你的能力要兴起，挣扎的神在于你，挣扎的神在于你，你兴起你开路，有万军护卫我，赞美时仇敌逃离，挣扎的神在于你，挣扎的神在于你，耶和华一个神，我信心被坚固，高举的圣地惊喜，真正的神在于你。
欢迎小芳出场，小芳要你憋了这么久，不好意思啊。
Hello， 大家好。
看了扫罗和大卫眼光的差别，首先你有什么启发？
我的感受就是我不能去论断扫罗说，哎，他怎么这么没有信心，怎么这么看环境，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像扫罗那样，因为扫罗就是我们一般人的眼光，根据经验看着环境，就是我自己就常常会看环境，然后看客观事实，其实这个客观事实终究是人眼中的事实。而大卫就不一样了，大卫是一种信心的眼光，因为他知道一切的源头是神在掌权，他靠神可以得胜，并且他也曾经有得胜的经历，我们看他就是非常的坦然。
的确是，而且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慨，大卫那时那刻初出茅庐还是非常依靠神，后来人的眼光可以变的，后来他慢慢就走向奸淫啊等等，走向败坏的时候，他的眼光又变了，所以我们也要保持定睛于神的眼光哈。那小峰你呢，有没有一些经历是像大卫一样面临很大的挑战，周围的人都不看好你，当时你怎么去把握神给你的眼光啊？
可能当全职妈妈的那一段时间对我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因为首先身边的人觉得你又没有经验又不懂，还自己带孩子，怎么可能给他照顾得好呢？但是我当时就是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使命吧，神既然给了我当妈妈这个角色，那他在这个角色上肯定有他赋予我的美意。后来我也知道说，其实孩子三岁之前，妈妈对他全身心的陪伴、爱护、回应，其实是他一生拥有安全感的来源。然后我们学心理学也知道说，在一个人生命早期，如何被对待，特别影响他一生的。所以我觉得，当我充满信心的去面对这个神给我的身份的时候，我就可以忽视身边人的一些质疑或者眼光，我就可以用自己对他的那份爱去回应这一切。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决定，旁边的人都会有他们的质疑或者是忧虑啊，那这个时候就是眼光的不同啊。那小峰呢，他就选择就是为了孩子生命将来的这个安全感啊、爱的陪伴啊，他就真的是毅然决然的做了这个选择。那可能后来孩子健康成长，也就减轻了那些担心的人的焦虑了吧。
对，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不只是身边人，连自己也质疑过，就这么长时间脱离社会一个角色，哎呀，会不会有问题呀？但后来在神面前再去认定那个价值感，就是说我这么做是有价值的。所以就像刚才你们说的那样，那个信念感是很重要的。当我确信我现在做的事在神里面是有价值的，那我就可以勇往直前，不要去在乎太多的声音，包括自己对自己的质疑。
那很好啊。那现在我知道你要再 到社会里面工作了，还是发现自己能适应的来。
对，再回顾会觉得那三年是付出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也是必要的。
当全职妈妈，那你怎么去装备自己、因为也不是坐在这里就能成就的嘛，哪怕你多有眼光。
其实当时就会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包括你全身心的陪伴一个东西，你没有自己独处的或者社交的一些时间，可能很多负面的情绪，一种虚空感或者一种烦躁感时常也会去冲击着我。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亲近神，而且会给自己一些比如说见见好朋友啊，偶尔去出去放空一下呀，其实都是有益处的。
其实我觉得妈妈是不容易的，不是只是时间上的陪伴啊，你还要了解这个孩子成长过程中，无论是照顾他的身体的健康还是心灵的健康，其实要有很多的装备。好，那这个不是说你做全职妈妈就会的，你一定要花时间去装备，去了解，去知道这个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照顾和陪伴孩子。另一方面，就我觉得小峰说的那点很对，就是需要找时间去放空。因为你总在一个处境下的话，那你可能慢慢就被耗尽了啊。所以你去找同学、找朋友啊、找闺蜜啊，也去跟他们有连接的时候，你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状态。
所以小峰，其实你是有你的策略的哈。
被逼到一个状况，你发现无路可走的时候，其实再去神那里去倾诉，神就会带领你去寻找到其他出路。
就是你去倾诉，不光是倾诉，而是往往在倾诉之后，神会教你怎么去装备，对吧？
对。
那你觉得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哪些事情是一个模式啊，常常发生、重复发生的？是什么东西常常阻碍你去有神所喜悦的眼光呢？
就刚才我们说到说眼光，我们要有一种超越的眼光，我们常常应该坐着直升机是吧，在上空去看待我们正在当下发生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什么事情常常阻碍我，就是一种没有变化的现状，就是事情本身就是没有变化，环境也没有变化。可能你有一个危机，或者你有一个患难，或者是你有一件事情，你来到神面前急切的祷告说，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但是完了之后没有变化，事情没有变化，肉眼看不到其实然后你希望说主啊你改变别人，但是别人也没有变化，包括你自己，可能你昨天这么认为，当你祷告一段时间你发现你还是这么认为，所以当一切都没有变化的时候，其实是特别阻碍我，就会有灰心，会有沮丧，会说神啊你知道这一切吗，你回应我吗，怎么还没有回应。但是呢确实也有一些东西能帮助我以神喜悦的眼光去看待，然后就是一种等候神曾经带来过的平安、成长和变化。就是我在回想我之前有没有等候神，就像大卫曾经有一个成功的经历，那我有过吗？那我也有过。所以我就说哎，那一段等候神的时光，其实神考验的是我对他的信靠。当一切都没有变化的时候，你知道你愿意相信神有他那个时间表吗？
我们其实做见证嘛，我们也听别人的见证，我们自己也常常做见证啊。其实见证的是就是看到神的恩典和作为和他的能力啊，即使是我们失败的经验，我们也能看到神的恩典和拯救啊。可能我们要常常思念这些事情，我们就不容易走偏哈。刚才乐意老师说大卫一开始的眼光是这样，但他后边他还是走偏过，对吧？那个走偏带给他自己的生命和他的家庭都非常大的损伤，可能也是提醒我们吧，就是我们要常常真的是单纯的回到跟神的这种关系中，以神的眼光去看事情。
我感觉师母刚才的话提醒我，就是说我今天的属灵成功，我不能代表我明天还能成功，我昨天的成功不代表我今天可以成功，所以就是说每一天我们都要立定心志，就是说要跟随主，去常常亲近主，可能才会以一种客旅寄居的心态去看待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对啊，其实当中就包括两个字，很简单，谦卑。
约书亚记第一章 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和你分享靠主得胜的故事，
一起软弱变刚强。你们
应当壮胆。故事
新天空与你共勉。
怎么样才可以谦卑呢？
啊，其实我觉得首先就是人知道自己是人，知道神是有超越的大能，但是神有的时候许可我们遭遇一些失败或者是逆境，这个经历也是让我们更加认识自己，也能更加谦卑的一些生命的经历，
让神成为神，然后我们人就是人。
但是我觉得看到有些人是越多患难他就越自怜，
其实可能还是
苦读还有苦读，
希望就是环境啊。其实我觉得人还是希望就是别人对他的生命负责，别人好了他就不会这样啊，就是就很少去反省自己啊。所以我们之前说的冰山之下也是这样，就是其实是为了帮助我们去探索自己的生命，去反省自己的生命，而不是说别人应该怎么做我才会好。
想法可能说我都已经这样了，如果还要把这个归罪归在我身上，那个原因是我觉得他可能更难以承担吧。
嗯，是。那有的时候人越这样的话呢，他做的选择就越会损坏自己的生命。扫罗到后边就是越来越苦读，他就觉得他有这样的一些挫折和这个焦虑都是因为大卫，所以他就一心想除灭大卫。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当他觉得别人要为他的幸福或者是快乐负责的时候，他就放弃了他自己的责任，他把责任推给别人。
所以归根结底其实还是要坦白面对自己，如果只是一听哈，我也有责任，自己就躲开或者不敢想下去，真的很难翻身了。我觉得还是要坦白面对自己的生命，把自己该承担的都承担，但是不该自己承担的又不要什么都包揽上身。
需要一个好的界限。
对，那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是怎么想，你觉得在过去的人生经历当中，什么事情常常阻碍你去以神喜悦的眼光去看事情呢？又有什么东西最能帮助你以神喜悦的眼光去看事情呢？欢迎你在留言板告诉我们。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眼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在修剪当中成长。我是乐意，
我是小光，
我是小峰。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生命已被更新。你拯救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拯救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设宴席，你让我抬起头，不再绝望。